在你的荣光当中，我们赞你不足，主在你同在当中，我们承受不起，主啊，在你的全然圣洁光面前，主啊，我们只能够向你俯伏敬拜，好像那天使一样。哦，我们只能够盖着我们的脸，我们就盖着我们的脚。我们乐意亲近你，叫我们渴慕亲近你，在我们心中唯一的盼望就是能够更靠近你，因为是全然圣洁，你是全然公义，被杀的羔羊，至圣者。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主不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因为当你公义显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但主也印证的十字架，我们也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能够经历你的爱，你的怜悯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救恩里面，我们这个人完全被你融化，谁能够猜透你的智慧，谁能够分辨判断你的聪明，都是你，都是你，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无知愚昧，甚至顶撞你，知道，当你知道我们不能够救自己的时候，你就我们预备救恩，因为你定义来拯救我们，也不仅为我们预备救恩，你就是救恩。这十字架，哦主啊，你完全的完成全了神在我们身上公义的要求，你也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的爱是人做不来的，你的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相比的，因此我们也相信的，你爱我们就必然爱我们到底。哦，以至于主啊，我们真的像保罗想说，若父神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的爱子没有给我们，你就一定会把万物连同他一起给了我们。哦，以至于主啊，我们才能够像保罗这样的宣告，哦神啊，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若你称我为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哦神啊，若是爱我们，若是你爱我们，是的，你确实爱了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这个爱隔绝，谁能够叫我们能够与的爱隔绝。主啊，谢谢你。主啊，过去我们真以为知道了就认识你，但如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与你面对面，我们就知道你的应许都是阿们。阿们阿们。 让我们交托摆上，你就牵着我们的手，你就抱着我们，你就背着我们，当让你大大的张口，你就大大充满我们。哦，神啊，你不仅是信实公义全能 m a j e s 神，你是何等信实的神。帮助我们，你是何等乐意把我们抱在那怀里，你是何等乐意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你也愿意，你更是愿意活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每次读你的话语说，我们心中就活着，因此我每次敬拜，我们灵里面就欢喜快乐，一直到我们献上赞美的时候，哦，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证明那个救赎已经临到我们，你回到父神右边，不仅恢复你的神的荣耀，你更是借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你的救赎照你所应许的，不仅叫我们能够得救，乃是叫我们能够得完全，心里都成于完全。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就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宝血洁净我们，更是用的恩膏、的油、的灵来浇灌我们。耶稣，敬拜你，你是我的唯一。哦，是的，把我们带进那至圣地，让我们站立在地上，不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在这至圣地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灵，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身体，我们唯一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 血洗净我们，你更是用你的灵来重生我们。圣灵啊，你好像火一样，哦，炼净我们，不仅炼净我们，融化我们，好像父神能够把我们 这被融化的，好像金子被融化一样，倒入一个模子的里面，那模子就主耶稣。我们倒进基督的里面，好叫我们这个人满有基督的样式。出许多像你的，好叫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的时候，好叫天父的心意得到满足。哦，圣灵，你叫我们上台工作，你的安慰，你的提醒，你的鼓励，甚至的责备，甚至的教导我们，正借着环境，让我们都能够效力，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益处，好叫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圣灵啊，谢谢你默默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渴慕你圣灵，我的保卫师，引领我的，站在我旁边的，在里面感动我的，千万不要离开我们，因为我们，你在我们上工作还没做完，因为我们还没有全然的像主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模子一样，圣灵借着主的话，让我们带出来的更像主耶稣基督，更像主耶稣基督，更像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带领你的百姓，带领的儿女，带领国度里面的子民，在这地上建立神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父啊，愿的国就降临，降临在台湾这个地，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的旨意行在台湾，好像行在天上。带领我们，仰望你，仰望你，赞美你，赞美你，仰望你，耶稣。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充满我们，你满足了我们，主啊，愿你的心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 OK，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来读一下24节一直到33节。当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出去服侍的时候，你们面对的是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困难，你们觉得值得吗？或是一定要这样吗？所以主耶稣就会用后面这样的话，因为我就是走过这条路嘛，这是属天的路，这个叫做窄路，这个叫做窄门，这个叫做生命之路，这是我走过的。如果你跟从我，这条路必然也是你必须要走的。在走过的当中，主耶稣没有说你就咬紧牙关跟我走过，主耶稣这边告诉我，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你需要走过这样的路，或许说这条路为什么会有重的事情的发生。你看，如果我读完这段经文，或者你明白这段经文，你就发现真的，我读来读去，圣经里面真正的祷告，如果主耶稣真教我们怎么去做，策略是什么，方法是什么，然后怎么定目标，主耶稣从来没有教过这些，因为策略、方法、做法、目标什么时候，完主耶稣完全没有照他自己意思去所谓的考量或者计划安排，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他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父神总会把他的心意向主耶稣打开，他不需要。但是他因为是道成肉身了，所以他知道他已经照腓立比书里面说了，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凡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几十年这句话我还是讲这句话都说的顺都不太容易，坦白说明白这句话还不太容易。什么像与神有神的形象却不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句话不懂，本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过那个字虚己这个字在神学里面带出一个，如果解释不清变成一个异端，所以我花了蛮多功夫就去解去了解这些事情。什么叫虚己？叫 empty himself， 这是英文一个翻译。那中间一个讨论是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吗？他来的时候就是神吗？还是他来的是神，但他没有人的身子，他需要找个身子，但他从这地上离开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这个身子了，所以神来的时候找个身子，走的时候把这身子又放下。所以就是神，你看神本来就没有身子，那跟圣经所讲的三位一体的叫做道成肉身，这个的教义是完全相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又是神又是人，没有人可以100%清楚解释。或是另外一个异端这样的说，主耶稣他虽然有个人的身子，不过他里面是神，所以他任何的所谓人的感觉都没有，他也不会痛也不会饿等等，他只是告诉我们、我知道你们辛苦，所以他痛给你看，他饿给你看，他引诱，换句话他在引诱试探只是多余的，因为他是神，他本来就不受这个影响。所以也这样的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头到尾，神主耶稣是道成肉身，道就是神，总是把它拆，因为没有人可以解释神跟人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发生，没有人能够明白，因为这样的发生和主要是要代赎，因为他要跟我们一样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但不仅是代赎，而且这样才能够完成整个的呼召，整个救恩最后呼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世，就与基督一同成为后世。所以他要跟我们 identify 这位神三位体的地位，跟我们认同是必须的，从生到死，从到复活到升天，到在今天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神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所以道成肉身神需要，当我们讲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道理是很丰富或者很大，这个你可以再去思想，或者可以想的比我更加的周到更加完全，因为一进到一些的所谓观念的时候，坦白说你找一些的可能每个神家都有一点点出入，纵然都是所谓的福音派，但不管怎么样，就像主再来，很多人都同意主再来，教会被提，在前在中在后被提就有点出入，但不管大家都同意会教会被提，但不管怎么样，你有兴趣我们可以有更可以更多的去试。不，主要一个 point 我要 make 在这里，这么丰富这么宝贵的救恩，这叫神为你预备的永生，你走得上去吗？哦，都预备好了，就像天国的道理都筵席都预备好，你要不要进来？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预备好进来？所以主耶稣用了许多许多的道理来告诉门徒，所以简家都会讲说，新约的书信，就新约的基本上包括福音书在内，整本书信都是在教导我们主耶稣的吩咐，反正我吩咐都要教导他们，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新约的重要性不是说旧约就不重要，新约的重要性是把旧约的应许或者旧约的道理讲得更加的清楚，更加准确，甚至在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些所谓的这个抓住旧约的人，包括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这个先知，已经开始扭曲了神的话，把神的那个的真意都挪开，只满足人需要。所以主耶稣要 correct 所谓的，不仅要讲得准确，要把真正的心意要讲得出来。那当时还有一样事情，主耶稣在讲都带着神，都带神的权柄跟能力，总共的是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教导是生命的道，因为里面带着生命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为什么你要花功夫，我不说旧约不重要，千万不要我的意思，旧约很重要，但是如果新约你没有把它读更清楚，甚至新约的那个的教导，包括使徒们的教导，没有活在我们生活里面，坦白说又回到原点，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个的所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好了，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成了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工作完全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走在主的教训，没有走到新约的所谓的门徒的 teaching， 就是主耶稣的吩咐里面，基本上是非常可惜事情，非常可惜事情。那牧师兜了半天还在讲，我也读新约了， OK， 那就进到我们的，那读完新约，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是门徒绝对忠心的教导我们的 teaching，主耶稣的吩咐他教导我们，所以门徒们没有一个讲自己的话，都是讲主的话，每一个门徒所写都是圣灵的感动，免得他们把人的意思放进去等等等等。 等于说这个，你说救赎有个叫做一个 program， 一套的系统或者一套的机制，懂了很重要，但你有没有走进去？有没有用这套机制？有没有活在这套机制里面？这是很重要。所以再说，门训是什么？门训是要我们进到这套机制的里面，怎么成为一个主的门徒？那当然是最重要一个。最后成为一个主的门徒，你怎么知道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他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如果相对于旧约，神的创造是人是亚当那个起初那样，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今天神的重新的叫做创造 regenerate， 叫做这个叫做 recreate， 看你用这个词。所以这个也是用观念。今天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或者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的工作，带出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像主耶稣基督啊。其实跟旧约是相对对应的。我意思是说，旧约是说人是照神的形象按的样子，新约说我们这些重新被造像什么？像神。什么叫像神？像主耶稣基督。这个地空虚混沌，神要救挽救这个地，所以圣灵就运行在水面上。那时候还没有发生，所以主要分开几段，当神做工，不是每个人做一个，做完就站在一边的，不是他们三个。不过你讲的时候需要分开次序，不然混在一起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想到神看到这个地空虚混沌，所以他的灵就准备要做工，叫运行在水面上，意思说靠这个水面是很近，意思说进到这个空虚混沌的里面，还没有圣灵，直到什么？直到神讲话，直到主耶稣来到，整个圣灵工作就是做一件事情，把旧约的怎么把这个地恢复，成为一个所谓的伊甸园，这个完美的地，神可以安息的地方。新约照样这样，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开始做工。做工做什么工作？不仅是权柄能力，不是只是所谓的战争仇敌，是做一个人做不了工作，连旧约这些宗教徒都做不来工作，靠自己做不来，就是说靠自己的本领做，就是让人能够恢复到像神的样式。但这是更加清楚了，这是更加的具体的，因为这个样式已经在地上成为一个典范，33年半的时间已经成为一个典范，而且证明一件事情，这个的幕后的亚当在地上日子的时候，他可以跟人一模一样的，这几千年来人所犯的错误他可以一个都不犯，他可以胜过这事。原来神可以造一个人，或是这个人如果他带着神的生命，他可以不再犯罪，他带着主耶稣这样的生命，他可以不再犯罪。所以怪不然我们讲罗马书已经讲，当我们因信称义，不仅是我们罪得赦免，法官说我们没有罪，更要紧我们开始有一个叫做义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不再有能力不再犯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次读书就是父神的爱把我们从这个所谓的真的堕落甚至被咒诅面救出来，只要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信耶稣，我们愿意跟从耶稣，我们愿意最后像耶稣，我们愿意主所做就是我们做，我们愿意成为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信靠顺服的人，完全的人。耶稣他名字叫耶稣，神啊我要成为这样，但我做不来，你要帮助我。所以当我们这样悔改认罪走，圣灵就帮助了我们，一方我们进到主耶稣宝血的功效，罪得赦免，那个控告就离开我们，包括仇敌撒旦魔的控告离开我们，包括过去别人的软弱或者我们的软弱带着的罪的后果，成为我们这个撒旦魔鬼控告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口，一个借口， 或者是一个的一个原因，这些都挪开，但不停在那里，然后圣灵继续做一个工作，就不断的借着环境，撒旦魔会用环境来试探我们，叫我们怎样？神说借着圣灵的帮助，用同样的环境，我不让你跌倒，让你更加的试验过后更加刚强。最后像什么？这我们就知道，当你有主的生命的时候，只要靠着圣灵，只要在基督里面渴慕他、爱主，然后继续在生命成长，你就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显明在你的身上。不仅你不再，不仅你的罪得赦免，而且开心知道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看到仇敌的时候，你不再苦读。你可以看到仇敌的时候，不仅不再苦读，不仅跟他不再跟他计较，而且你可以转过身来对他说：“我奉主名祝福你，我奉主名叫你得平安，我奉主名叫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约伯苦的话，除了几个应该对他苦太太蛮有苦读的，因为太太叫你死吧，那几个朋友也蛮苦读的。如果约伯存着一个心，不当遇见主说神就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去为你的朋友祷告。我再说了，我们可以讲很多道理，绝对对，不要贪心了，不要嫉妒了，不要苦读了，都对，怎么不对呢？要爱你的仇敌更对，因为这是主的话。问题是你做得来吗？我们有很多方法去解决，我们很多思考，甚至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操练。有没有听过多年前 当你心中想到什么不饶恕啊，就什么，不有没有戴个手环、如果今天 没有问题了，如果有问题就换到另外手环。给做生意的人有个机会赚一笔钱，不过最后我们发现这个他说他传单，但好多人跑来说牧师这个的他的生命是很有问题，所以赶快跑到书房把这书全都下架。你看看这一年来不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说叫神大大使用，到最后一出的事什么都下架，录音带也下架， CD 也下架，录影带也下架，如果是有个什么负责一个节目也下架，他书全部搬光，送给人都没有人要，那怎么办？然后很多人灰心，很多人受伤，很多人就上当。讲了这么多，你有权柄有能力，有权柄的人你要需要注意到怎么用对的态度用这个。那完以后再讲到你怎么在服事当中，这边所说到的进到一个环境当中，你需要知道怎么用神给的全面的，需要有智慧来用，需要知道怎么去面对。不过如果你其中还是有个疑问，说我服侍主跟主的路这么难走吗？一定要这样走吗？我不能够说简单，我比你聪明，主耶稣你受这么苦，我可以比你说我可以不受罪苦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要搞半天这么久才有果效，其实我很快。其实你马上就想到主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你需要这么麻烦吗？你需要弄这么久吗？你只要一拜就事情就完了吗？你一直一讲了石头变面包不就完了吗？等等等等。主耶稣说我走的路你并要走，我走的路是因为我要你们走同样的路。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把权柄能力等等的给你，就是你们一个渴慕热忱的心，甚至每个动就知道，不一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你的生命能够撑得住吗？你的生命还有一点的叫做自义吗？还有一点的叫做骄傲吗？还有一点的所谓的贪心嫉妒吗？当然这些东西存在一起的时候还有苦读吗？好多年前那时候刚出来做贪婪，我不说有一次我准备要坐飞机， 那当时还准备比较早一点，所以还没出门，所以我就打开电视看，看到 Jack Haver 在讲道，所以我就跟他，他讲那件事情很有意思。他看到那个，他讲到，他看到一个传道人，就他在，因为我打开电视看讲道，是他讲道。不过他说有一次他打开电视看到一个传道人，他一看就心中很生气。这个讲的不对，那个讲，然后里面的观念态度都不对，再讲很生气。他觉得他生气有道理，因为他真的指出他的不对、不恰当，或是说甚至错误在哪里。我就在里面呢越来越气，但这人呢，这么人还听他的，这么人还在跟着他，到最后突然间跟他说：“你气什么？他跟你什么关系？”这是我好多年前，那时候我人应该还在波士顿，还没到加州的时候。神说：“他关你什么事？”如果现在你觉得有关，你说这个人这样服侍会影响了福音，会带人错了，你可能是这样想，但你要看看你里面呢，你对他一点都没有嫉妒吗？你对他一点都没有什么的愤愤不平吗？你对他一点没有批评论断吗？没有错，从表面说这个错这个错，所以我为主为你的义为你的这个人呢 在错误当中我愤愤不平，但主说你真的这样子吗？你真是公义到一个程度会有慈爱吗？你真是说为我的国到一个程度你可以接受，不是接受了，不是说同意他的错误，你可以接受这个人还在抽当的他不成熟吗？你现在是看他这样的服侍，是不是内容是不是这么清楚？我不知道，不过这个解释蛮多的，也是很多年前我的了解，因为我知道里面很多的思想，所以有些人可能是我的思想，不是他讲，他还没有成熟，他还没有，你比他大，你年纪比他，你比他多经验，你的经验是用来批评论断，还是你的经验会成为他的祝福，成为他的帮助？我很感谢主，我没见过 Jack Haver， 不，我喜欢听他的道，我也喜欢他看他怎么带教会，我更喜欢的他对圣灵的了解，所以方言之美 The beauty of speaking in tongue是他写的，我非常喜欢。他写一首歌叫做 My Majesty， 我也蛮喜欢，因为我蛮喜欢这个传道人。不说吗？他去带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每次礼拜天去他教会前走那条路要经过另外教会，这个很大的教会人多疼，他的教会没有人，因为这个教会出了很多问题，也是有个建筑物了，但没有像这个哦。所以每次他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会气，因为这些人过马路要去教会聚会，或是红绿灯看到这么多人那边他气。有一天神说你气什么？他是我的仆人，我给他什么是恩典，他有一天要向我负责，他是要对我负责，也是恩典，他要知道怎么做。有一天在车上就等他，等那个红绿灯来变，他才听到主对他说话：“我给你的教会，你就忠心去做你的教会。你觉得教会哪方不足的，不要去花精神、浪费精神去跟人家比，去讲别人谁对谁错等等等等等。然后完以后，为什么我这么可怜？为什么你看他错成这样，还这么的发成这个样子？你只会进到苦途，进到那个心中愤不平里面。”所以那天他做个决定，我相信神感了，那我该怎么办？这边你总要碰到啊，那你就祝福他，你在车上等那个红绿灯多久你就祝福他们， 感谢主，他得释放，得释放。另外事情就发生，他每次就进到教会的时候，他礼拜六聚完这个，他预备讲章，网友他说，他就因为他家就在教会旁边，啊，那时候的教会都有旁边有个叫做牧师馆的，大概一家住里面是有多远不晓得，或者就住房。他在回家以前，他一定会进到大堂，就赞美。平常主日的时候，大堂就人就不多。礼拜六的晚上是没有聚会，是大堂也没有人了，一个都没有。礼拜天聚会主日就不知道人不知道，礼拜六因为还不是主日，他只进到大堂面去敬拜赞美，所以一个人都没有。没有有人的时候，虽然不因为不多，但心中不对，所以他很难赞美。现在没有人，但是心中的态度不对，他赞美，赞美，而且开始拍手，赞美，大声的赞美。这个堂没有人哦，我不晓得有多大，大声的赞美吧。有一天就他敬拜堂，用他的描写，那个银粉，用他的话，闪闪就这样落下来。以后这就是 Jackie 粉，他的 ministry。哦，学很多，我学很多，还是会软弱，还是会这样，人家讲一些，人家做，但我还是觉得，在这种困难当中，我心中我的态度是什么？是卡在别人的看法，卡在别人的所谓的一些的啊，这个甚至批评论断提醒啊，还是我最喜欢神啊，他这样提醒我是对的吗？我一说是我做错吗？如果做我应该悔改，如果没有的话，神啊祝福他对我的关心，祝福他对我的爱心，但主啊，我会继续走在你对我的吩咐，对我的引领里面，我赞美你，赞美你。什么时候你的赞美，我不是用这个 Jack Haver 没有讲究，你什么时候你的赞美不再受因为人的缘故，人称赞你或是人批评你，但不管怎么，这时候你的赞美的心是对准神，神会回应你。当然我没有看过在我的教会银粉落下来，那怎么描写他的描写，他用英文呢，我怎么用这样的话，好像银粉一样，好像也好，或是真的银粉，好像银粉一样就落下来。然后在那种不是很光亮的当中，你会有点像有光但是不是很亮那种光，然后暗暗就看到，甚至好像用它的话应该用浅蓝色的那个银粉这样落下来，光你就看到屋子里面充满了这个银粉。哇，神啊，如果是这样敬拜的话，我一定不会走出来，我一定不会走出来，一个人都没有，空空的。但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主在我们的当中，神在我们的当中。但后来服事的时候，我也蛮多的机会，倒不是银粉，倒是看到异象。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分堂在北美的时候，后来去了，他们住的是一个啊，叫这个华侨用的一个会馆，什么都用，拜也在那边用，唱歌仔戏也在那边，什么都用。所以我们只是定了礼拜天的早上用一段的时间，这里面很黑。有的时候我进去，他们我下了飞机进去，就是说要吃饭，啊，牧师，你要不要去跟他们年轻人还在那个带敬拜？我就跟他们说，要跟他们打一个，他们你看这个礼拜，这孩子都大学生，都是侨生，又或是说移民的这个小移民生的等等，在里面。所以进去的时候，五六个人在那边呢，在敬拜的。坦白说，我在旁边呢看，他们在看着，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有几个好像在不知道吵架还是什么东西，不是吵别人，就他们都很熟，不会吵，就讲这东西，大概脾气就来不了，这个心情不好。 哎，我就一看到我来当时他们很尊重我，他们非常喜欢我这几个孩子，甚至会有一个出来做传道人的。但 anyway， 我就觉得啊，当然很客气，到刚的哎不好意思啊，这个刚牧师啊，我们这个呢，我就说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不太对，带敬拜怎么会这样弄起来？我就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到一个异象，天花板全都蝙蝠，都是蝙蝠。我不知道这个堂啊，上次是干什么用我都不晓得，跟开法会不行，都蝙蝠，然后蝙蝠尖叫声，叽叽叽叽。在这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去祷告，我们要赞美。我有只能跟他们分享一下这个意象，这个环境现在是被黑暗权势笼罩，我们要用赞美胜过这个环境。感谢赞美主。在这时候我们去开声祷告，弹琴的弹琴，打鬼的管他，我不是弹哪首歌就自己，你打鬼就拼命打，弹琴就弹，高兴怎么弹就，或者顺着。我看到一个一个蝙蝠掉在地上，还搞了一阵子。是同工说：“哎，牧师啊，晚上要聚会，赶快我们去吃个饭。”因为我坐飞机坐了五个多钟头才飞过去，也要休息一下。我还告诉你，那天晚上聚会真不一样。到最后，当然传呼召他们就祷告，大概那教会也不大，人也不多，不是很多了。就我一说。不管怎么样，那起码大家都同躺到地上。所以我跟这个同工，因为最后是他们几个，我说你们就闭着眼睛，你们不要照谱来谈，让神的灵感动你。有两个，一个是一个年轻的孩子，男孩子，他谈的时候，我说你敬拜，你怎么敬拜，手就怎么动。你不要去想那个，我不说不要谈谱子，因为这时候到最后已经都快服侍完了，有些真的这个躺在地上，有些站起来的时候，因为还在敬拜，真的我只要走过去看看他，那个人就躺在地上去，因为那个灵很强，你根本不需要讲什么，也不需要为这人祷告。最后突然发现那台上那两个人，一个弹，两个都一个弹钢琴，一个弹 organ， 我就跟。我说你想怎么敬拜，你心中哼首歌你就弹。回去的时候他跟说，牧师，因为他坐在后面，牧师刚刚那个是否就是灵歌？我说弟兄你去看了吧，他已经 读大学，高一还是高三还是大一而且。另外一个姊妹很有意思，她是姐姐，三个人在那边，她走不会动。我说姊妹动的时候她动不了，他就卡在那，然后说你就动，一动的时候他反而用力，就按着那些，大概是 organ， 呜，就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哭。我就找到后面，按手在，我姊妹，神爱你，神这次要释放，因为他是三个孩子当中他是最大。他的压，他第一个到美国去，然后妹妹跟一个来，他好像是另外两个是妹妹，还是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所以没有，他生活没有问题，但他要负起整个他自己的责任，还要负起弟妹的责任，他压力很大。我感谢主，他得释放。所以第二天主崇拜的时候，真的蛮热闹。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顺的路的时候，你要的是要看见主，好叫你能够跟从主，看见主跟从主有很多的神给你的机会或者不同方式，敬拜是一个，神的话也是另外一个，当你借着祷告你安静等候是一个，因为在这个遇见主当中你才知道主的心是什么，或者你才知道主的路是怎么走法。我这个讲的有点久一点远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point。 我们来读一下24节， 到这个刚刚说到第七节，到三十五节，三十三，对不起，三十三节。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然后我简单我 make a point。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OK， 读这首，如果你读几遍，你会发现24跟25节是一个 statement， 就是学生不能够高问。然后呢，读到这个32、33节的时候，这边所以你看31节30到30，或是说凡在我，你就31节可以，或基本上是32节里面说凡在我面前认我的，这也是另外一个 statement。 在这两个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statement 的两个 statement 当中，加了中间这一些的例子，举的例子。 OK， 第一个前面这个32、20跟25节，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当然这个字没有错，翻得蛮好，高过或者说 over， 不能够 over。 意思是说呢，主人所做的仆人一定要跟着做，老师做的是学生跟着做，相反的，学生不能够做老师没有做的，仆人不能够做主人没有做的，基本上就这句话意思。这样的话我就认得你是他的学生，这我就认得你是他家的仆人。所以换句话说，这已经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门训？门训就是你越来越跟着主，越来越像主，你的想法像主，你的处理的态度像主，以至于你带出来的结果也像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呢，所以这是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老师，仆人不能够告主人。然后底下用个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也就罢了。意思是说呢，这传了两个东西来。所以呢，一样，一说我看见学生就认得他老师是谁，我看见他这个仆人对事情这样处理，我就知道他的主人是怎么带领他的。所以这是应该很正常，这是一个。语文的翻译是有点困难，所以这个道理很清楚，学生像老师，仆人像着，是一定的，不能够超过，不能够跟老师不一样，不能跟主人不一样，这第一句话。第二个就是，然后底下再去解释，一个解释，一个就再解释，进一步解释，他们一样是应该的，就罢了，就应该的。倒过来另外一个要留什么，人家卖家主是别惜别，何况他的家人呢？也就把人家骂家主是别惜仆，何况他的，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第一个，学生跟老师一样，仆人跟主人一样，所以他们一样。所以学生不能够做老师没有做的，超过老师所做的。然后他还是说我是跟着他， 仆人也不能够说，但是这个仆人很包括奴仆在内，是这个主人很久了，所以他做每样事情，如果他说这是我主人吩咐我做，所以基本上都是绝对是主人的吩咐，没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OK， 这是前提。所以门徒是什么？叫像你的主人，像你的老师。OK， 不仅是像你的老师是应该的，也就罢了。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就看你怎么去，因为这后面这句话蛮难解释。为什么你会像你的老师？因为他是你的老师。为什么他是你的主人？因为他是你的主人。所以老师的底下会带出这样的学生，主人的底下会带出这样的仆人。换句话说，老师是这样，何况他的家人呢？主人是这样，何况他家人呢？老师是这样，何况他学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老师学生像老师是应该的，仆人像这个仆人像这个主人是应该的，这是一个观念。另外一个观念是什么？老师之所以学生之所以生老，是因为老师的缘故啊。仆人之所以像主人，是因为主人的缘故啊。所以换句话说，有什么？有因有果。因是因为你跟着老师是没有老师，你的主人是怎么做，所以才有你。那倒过来，结果所以你像他是应该的，就这句话，没这么复杂。不，可能我把它讲得更复杂一点，不一定。那中间的比较，人家那这个字有点困难。人家骂家主是别媳妇，这解经蛮难解，因为别媳妇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它是叫做苍蝇的神。其实这是一个讽刺的话，苍蝇算什么？苍蝇有什么好处？所以基本上，所以怪不得要用骂这个字，意思说那底下呢，当然甚至会演变这个就会那个什么，这个有个什么别什么的灵啊，这个等等在里面，你会讲的是别的灵啊等等，但是没有人可以确定。因为这语文啊，甚至或者说这个字也可以就直接翻成这是这个家的家主，或者这个家的主人。所以呢，你要去问啊，到底是这个别媳妇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边小字什么？是鬼王的意思。所以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但不可否认，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有点讽刺，甚至有点这个侮辱。当然，如果他是跟他的，他是跟我的，如果你们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讲到为什么你跟他，因为他多厉害，那他跟他我的为什么多厉害，人就会讲，那最后就讲的时候，他就开始你就不服气。他讲我多厉害，就有人在，你跟他干什么？这个人这么差劲，你看跟他有什么用？他叫你受苦的。你看我的老板跟我的话，带我的话，我的老师都会发的。但是你的老板带你，叫你受苦哎，叫你给哎，叫你破碎哎，你跟他干什么？基本上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真正去说。别媳妇是那个字，倒有点去，这个去把 identify 一定是什么？那又来了个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说没有错，老师是怎么样，学生就会怎么样；老师是会，老板会怎么样，所以伙计会怎么样。如果你在这个家是久了以后。所以主人是怎么样，这个仆人就会怎么样，因为主人会要求他的仆人，因为老师会要求他的学生，不然你跟我干什么？但跟的当中马上你就会有个挣扎，因为你发现你跟的这个老师 带出来跟别人或者你的同学或者你的朋友跟着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带出来结果也不一样。你的同学你的朋友跟哦，你跟他对吧，这个他的老师是说你会发，你会成功，你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的老师怎么跟你说呢？要舍己，舍己，爱仇敌，爱仇敌，人家拿你的一路给他外衣，人家要走一路给他两里路，你要跟这样的老师吗？这不是太幼稚了，是不是太可怜了，会太什么，你还要跟吗？所以后面这点就带出后面为什么我们跟主耶稣跟别人跟别的神有这么大的差别。从人角度来讲，我们跟耶稣是蛮亏的，从人的得着来讲，名誉也没有，是这个所谓的物质也没有，等等等，不是一定没有，但如果没有的话还是要跟下去，那你要跟吗？所以主耶稣在后面就讲出几个的理由来，用历史来讲出几个理由来，所以最后才会有一个结论，你还要跟我吗？你还在世人面前承认我吗？所以最后面来几句话，你要跟我吗？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的挑战是我们服侍主人天天都要面对，绝对包括在内，绝对你这样做还要做下去，人家做一下要果效，那你弄了半天好像也不怎么样，那什么时候或许越做越辛苦，越做越从某角度看好像资源也越来越少，你看人家这样去找医去一喊，因为他们就是很成功啊，或者他们很出名啊，所以喊的资源都来了，我的资源谁供应我？所以我不要说走门徒路是这么简单的，我们都说说也不认为说学了一套怎么所谓做门徒我们就知道怎么做门徒，因为最后的挑战是你生命的挑战，是你生命的挑战。所以我很感谢主的，我还记得当年就回到刚我提的那几个，他们非常喜欢，真的都读大学，那后来我知道这年轻人都不见，有时候碰到的父母说，牧师你还记得当年你来的时候你怎么带他们，他们都现在都不来了，有些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不觉得后面的传道人所谓的才干不够啊，能力不够，但是会不会还是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孩子，不能从身心灵的角度让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叫跟从主，基本上我们的服侍也不会是热闹一场而已。所以要改变这世界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你要跟主吗？第一个，你愿意向主吗？如果你愿意向主，但是你的主，你所信的这位跟从的主，别人是藐视的，别人是所谓看不起的，别人觉得如果你跟从的，别人也说跟从同样这个主，但他们发得很，但是因为你定义跟从主所讲的他的吩咐，他的 teaching， 你不要自己找一条路，就是跟着他，跟着他跟到底，窄门就走，就走进去，窄路就走到底。在这么多的考验当中，你还愿意跟下去吗？这是我天天都在思想，坦白说我不是说各位，我还在思想，因为众的试探，众的所谓的选择或你的决定，随时你看看这个世界，看看环境，你很容易会迷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敬拜？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破碎，然后单单的放下去，回到主的心意？因为我们定义选择，我们走窄门，我们走窄路，因为最后的结果要我们相信我们必定会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要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主要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不比别人好，也不比人聪明，甚至我们不比别人属灵或者热心。主，我们说是你光照了我们。主，当我们认清主啊，你是我们唯一，就像我们诗歌唱多少次，你是我们唯一的时候，主，你就垂听我们的呼求，你就愿意成为我们的唯一。于是我们的一切需要都有你的供应，一切困难都有你的负责，以及我们一切所渴慕的都有你的预备。你是我们的唯一，我们跟从你，带领我们向前，也在疫情当中帮助我们，帮助弟兄姊妹，不论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总是寻求你的面，我们定义要看见你的面，我们定义在那荣光当中被你来改变。圣灵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